好，各位国内的家人们，大家好 很高兴又再次在这里给大家聚在一起。建立有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能通过这个聚会来共同学习。建筑愿意借着托马斯·莫顿的一些教导，来帮助我们不断的去亲近他 今天我们要去学习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分心。实际上是有关于祈祷的 那么分心大家都清楚，这个我们做过祈祷的人都知道啊。有的时候这个分心会让我们烦恼不已，我们好像越想不分心，反而越苦恼，去除不掉。所以在这里面，托马斯·莫顿给我们分析了，或者说帮助我们了解，有些其实是无用功啊，就是我们也去除不掉的。那么有些是有害的，所以希望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在我们祈祷当中出现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样一个主题能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在祈祷当中能保持一个宁静？那么在讲这个课程之前呢，我有一个祈祷开始。亲爱的天主父，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的一切美好。你愿意透过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事物，来帮助我们去认识。是的，父啊，认识你就是我们幸福的根源。我们也渴望认识你，我们更渴望能做你的儿女。能做那个讨你喜悦的儿女，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相似于你，渴望我们的生命一切思想行为常常能荣耀你的生命。我们渴望跟你之间有着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渴望借着美好的聚会，让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让我们的生命在你内得到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更新。我们恳求你赐下大能的圣神，在我们聚会当中，保守我们众人的身心灵，使我们安息在这里。愿你那属真理的话语。透过你仆人的教导的一切真理性的光照，同样也能滋润我们的心，也能点亮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恳求你在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掌管这个聚会，把一切邪恶的势力以及干扰驱逐于外。让我们众人的生命，在这个聚会当中，都能和你圆满的合而为一，聆听你的教诲。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了，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分心。如果说，我们在祈祷当中从来没有分心过，可能是一个谎言，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祈祷当中不分心的。但如果是说你真的没有分心过，你可能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祈祷。所以，有的时候分心。达到了一种地步，使得我们发现 我们的祈祷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被我们所在正在承受的一切试炼，或者说是一些遭遇、一些挂虑，好像我们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硬，就没有办法去祈祷。可是托马斯·莫顿在这里面特别特别点出来说，恰恰这是学习祈祷、学习爱的最好时候。也就是说，所以有的时候这是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判断，因为有的时候给兄弟姐妹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说：“啊，我最近状态不好，祈祷也没有办法祈祷，祈祷也没有办法，就是没有感动，也没办法去集中注意力。然后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时候的祈祷描述成是自己的生命状态不好，可是在这里面，恰恰这是你生命成长的部分。”恰恰是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对天主的爱，我们对天主的真正的祈祷，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学习的。所以，这跟我们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去有个清醒的认识，不然的话呢，我们在生命当中就错过了很多很多天主赐下这美妙恩宠的机会。恰恰是在这个时刻，是我们和天主拉近距离的时候；恰恰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对天主的爱不断是纯粹丰盛起来的时候，我们却错失了，我们却垂头丧气，我们没有去感恩、喜乐、赞美起来，那这对我们是个莫大的损失因为祈祷的秘密，当然，祈祷的秘密在什么？祈祷的秘密在于我们对天主的渴望，对不对？我们渴望对天主他事物，我们对天主他的一切看见，就是希望看到天主他愿意的事情。那么这个渴望，有的时候大家会想，反而是我们越不祈祷越难以专心的时候，我们就克服种种障碍。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渴望更多的增加，让我们对天主的爱又能更多的表达。所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当在有些环境当中，我们的祈祷成为不可能的时候，就是很艰难去做祈祷，以至于连做祈祷的冲动都没有的时候，一点愿望都没有。我们依然坚持去做祈祷，我们心里面就像是一个死灰一样，都没有一点火花，都要死去的时候，在坚持做祈祷。那么这个祈祷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对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托马斯·莫顿给我们点出来一个事实和对比。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做祈祷的时候，如果他会受到很多很多，比如说一些没有用的思想出现在脑海里，甚至是出现了很多过去不洁净的或者是邪恶的一些记忆，或者说一些图像，有的时候出现我们的脑海里来干扰我们。他说，即便如此。这样的祈祷，我们努力的所做的祈祷，依然这个好处远远胜过一个我们在祈祷当中，就是说思想比较缜密的，有思想很清晰的，目的也很精准的，但是在实践爱德的时候，也就是在整个祈祷当中，这个爱德的实践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一个祈祷，也就是说两种祈祷。可是谈到后边一种祈祷，可能我们恰恰是我们认为是好的祈祷，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祈祷当中， 就觉得哇，那个言语就像流水一般，对不对？就是非常善于言辞，华丽的辞藻就出现在祈祷当中。有的时候目的好像很鲜明，思想好像很清晰，感觉在做这个祈祷的时候，其实不需要投入很多的爱德。那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种祈祷，可是这种祈祷领受的益处远不如前者。所以在这里面，恰恰是我们与众不同的认识，这样会帮助我们在做区分的时候，哪一个更有意义。当然，有的时候，当很多分心的一些东西出现在我们在祈祷的时刻，我们发现，当我们试图去把这些分心移开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托马斯·摩顿在这里面，你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把这些所有的分心的事物移除，就是阻止掉的时候，你也不必烦乱，因为这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你是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有关于这些分心的这些诱惑，或者说这些思想，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加上我们自己，我们人有自己的思想，有记忆，再加上魔鬼的诱惑，那么这些出现在我们的祈祷当中，常常是，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去躲避的。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在默观生活当中，以及默观祈祷当中，最常见的试炼之一，就是我们的分心，也就是我们在祈祷当中所经受到的这种比较野蛮的一些思想。或者说一些不洁净的一些幻象，或者是图片，或者一些想法带来的干扰和痛苦，这个是默观生活常见的试炼之一。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愿意过默观生活、愿意去操练默观祈祷的人经常受到的一个干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我们在经受到这些分心的干扰和痛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受这些东西的干扰，所以有些人就会想办法利用别的思想来对冲这些思想，比如说拿起一些圣书的几句话。让那句话始终在心里面反反复复的调动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去关注到那句话当中，跑去逃避这些，跑去躲避这些，摆脱这些所谓分心的事物。这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那出来一个漂浮，然后就抓住这个浮板，牢牢的抓住不放，好像那个救命的稻草一样。可是这种，托马斯·摩顿反而提醒我们说，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把祈祷就把它退化成一个简单的灵修的阅读，看似好像是我们摆脱了分心这个干扰，实际上在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这个祈祷，天主本身在这个祈祷过程当中给我们预备的生命的果实，大量的果实，我们失去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利用这种方式来试图摆脱分心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做？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其实就是耐心的抵制它。这个耐心的抵制分心。不是说阻止他，这个我们阻止不了。 阻止不了，我们只是不要关注它。当这个思想出现的时候，就让它从身边流走就可以了。这就抵制。当我们意识到分心了，我们就拉回来，再把自己的思想意志、一切的思想全部集中在天主身上就够了。继续的安静的去渴望天主，就像两个人谈话，如果两个人足够吸引，即便两个人身处闹市，你会发现。你只关注，你也只能听见对方说的话。不管谁，如果你有的时候你站在闹市街当中，你给对方足够的关注对方，身边这个人跟你旁边过去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他们在说什么话，你根本不知道。但是过去了没有？过去了，从你身边。分心也是如此。当它出现在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就让它溜过去就好了。我们只关注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并不能去努力是什么呢？因为我要祈祷，所以谁也不能从这儿经过。你做不到。所以我们对待分心的态度以及方法，那就是说，几时当这些分心的。纷纷扰扰出现在我们的祈祷当中，不必惊慌，让它过去。不必惊慌，当它再出现了，我们再收心；当它再出现了，我们再收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操练的就是一个耐心，不断的从这些分心的事物当中，再重新回到天主身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学习到什么呢？自己很无助，发现很无力，也很无能。也就是说，我们想摆脱，想阻止，却做不到。而且，你越想阻止，可能你这种精神越紧张，就越难以陷入平静当中。反而这份挣扎，在这种挣扎的过程，或者说痛苦当中，去努力祈祷，带给我们生命的益处是非常大的，或者说是极大的。其实这也是我们默观生活一直以来。去引导大家，或者说去帮助大家，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所要体验到的这一点，这个体验到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我们常常需要天主。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课堂之前，从来没有在生活当中和天主往来过。我们只是在祈祷当中，甚至有些只是在教堂当中。除此之外，好像在生活当中给天主是隔离的。换句话说，好像是在说，我可以没有天主也可以生活。但是，当我们开始学习生这个默观生活课堂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天主如此渴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和他往来，原来我生活的再简单的一个不过的事情，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当我邀请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当我借着爱奉献给他的时候，我们都能和耶稣基督圆满的合而为一。其实，在那一刻。我们的属灵眼睛也会被打开，被打开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在极小的事情上，其实我们都需要天主。 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3、4年以前，我得过一个非常严重的腰疼，腰间盘突出。那个时候，当我病倒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痛到一种地步，就是你只能平躺，连翻身都不可能。甚至为了能睡着。每天要打2针麻醉，还要喝很多止疼药。那么躺了一段时期，都不能走路了。可是医生要鼓励我说：“你要咬着牙去走路。”可是对我来讲，从床上起来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痛苦，走一步那都是刺心的痛苦。在那一刻，我并没有非常的，当然我很痛苦，很疼。可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向天主的忏悔。我说我以前过的几十年的生活，我没有为自己能走路而感谢过天主。我说今天我知道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每走一步，在疼痛当中走出一步，我就感谢赞美天。也就是说，在那一刻，我才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习以为常、以为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天主的恩宠。但是我们都忽略了，所以我们需要生命的这些坎坷来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多么的需要天主。那个时候，我的病床旁边是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我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但是我知道他很痛苦，他呼吸都会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这几十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呼吸、一呼一吸而感谢过天主。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的一呼一吸里面到底凝聚着天主对我多么大的爱。可是，在那一刻，当我看到身边的这个病人呼吸一次如此痛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所以我讲到这里是说，这个意义是相同的。当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该拥有的东西，有一天被拿去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们才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错失了多少次对天主一个爱的表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深刻的去体会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倾注的爱有多丰盛。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是说，原来一呼一吸，心里的一跳一动，都是天主的爱。可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天主的爱。祈祷也是，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努力的抵制分心，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着很多很多从无助无力当中去学习对天主的爱，去认识天主对我的爱。这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十分有帮助的。其实呢，这时候我们领受了一个更大的恩宠，这个恩宠和光照就是说，我需要耶稣，分分秒秒的。 原来，即便是祈祷，也需要天主的恩宠。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深刻的去体会，是说，即便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善的念头，都需要借着圣神的帮助，否则的话，连一个善的思想，我们都不会有。其实，在那一刻，我们开始逐渐认识我们生命的空虚无力。真正能体会到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关于这样的一个这么浅显的真理，耶稣这么一个直白的表达，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究竟要付上怎样的代价才能明白它呢？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付出一个惨痛的代价才能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常常活在骄傲当中。所谓的骄傲，就是认为自己能做事情；所谓的骄傲，就是不需要依赖天主。谦卑正好是相反，我们觉得需要天主。有的时候也非常有意思。在我们信仰的分享当中，也经常会听到国内的弟兄姊妹都可爱的分享，在有些大事情上、麻烦的事情上，我们交给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会惊艳到他对我们的救援，那及时的救恩。有时候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就觉得啊，这个事情就不用麻烦耶稣了吧，于是自己就努力了。于是就生活在天主之外了，结果可以想象，就这个细小的事情，你发现你失败了，你做不来。其实天主就是让我们知道，没有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领悟，这可以帮助我们。去有个清醒的认识，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应该心生感恩。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活在感恩里，因为我们还能呼吸；我们很容易活在感恩里，因为我们还在心跳。我们还能看见。我们还能听见，我们还能走路。当我们意识到这都是天主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幸福。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得来的这份恩宠需要付上一定代价，就如同在祈祷当中一样。当然，如果是说我们有的时候采用了别的方法，打个比方说，我不喜欢在祈祷当中出现的这些我不喜欢的一些思想，我不喜欢的一些不洁的，或者说一些记忆性的出现的一些图片或者说是幻象。如果我们借助一个圣书，通过阅读。托马斯·摩顿说：“如果这本书，一些书的一些话语，就像一个麻药一样，来麻醉你，来抵冲这些，有的时候会摧毁你的默观祈祷。换句话说，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警醒，这个警醒，我们人要去学会直视和面对，天主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那份试炼，不要去逃避，而是要去呼求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在一起，在圣神大能的帮助下，怎么样以真理、属于真理的、 属于主耶稣基督按照他的救恩计划给我们指定的一种方式去面对它，而不是去逃避它。那我们继续来往下分享，那到底人为什么会分心？分心的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学习祈祷的时候，好像分心还不是很严重。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祈祷就是去渴望天主。那么，在刚开始练习默想也好，或者说默观祈祷也好，静心祈祷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祈祷了。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到天主身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想象力，都要做过很大的努力，然后才能让我们去集中在天主身上。换句话说，在这一时候，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想象力都很忙碌，对吧？目的只有一个，集中到天主身上。可是经过一段时期，经过几年的操练下来之后，我们人他的意愿转移到天主身上，或者说集中到天主身上。实际上很容易。这就好比是默观生活的时候是一样。我们在起初这一天呢，想起来的天主可能3次，甚至可能是1次。慢慢的去熟悉了和天主的更多的往来之后，我们的次数在增加，3次可能变了5次。5次可能变了10次，到最后我们和天主的往来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就是我们很容易收心。我们上一秒可能还在关注世界的事情，下一秒我们就关注在天主身上，也就是说很容易了，集中自己的意愿集中在天主身上，那么。在祈祷的时候，因为集中到天主身上很容易，那么相反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想象力，反而没有事情可做了。你是不需要经过他们的努力，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们没有事情可干了，那么没有事情可干，就是不需要经过努力了。那么人在这个时候的所谓的潜意识的大门就开了，从潜意识来的各种好奇心就会在我们的思想意识里面就在那里漫天飞舞。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这就是分心，为什么会来分心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分心的事物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足够智慧，我们所做的就像刚才提到的，不要理他。我们要做的是对分心的事情，不用去阻止他。做到的是什么呀？不要关注它，出现了让它走就对了，怎么来怎么走就对了。自己是一个局外人，我们只是一个保持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注意力，继续回到天主身上就够了。如果说 这个分心的事物不断的又回来，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也不必受到干扰，不必感情的烦乱，反而只知道我又多了一次拒绝他的一个机会就够了。也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有些分心的事情在干扰的，又回来的时候，我就再拒绝一次，再从那个分心的诱惑当中再离开一次，再聚焦到天主身上。仅此而已。这是托马斯·摩顿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去对付这在祈祷当中的一些分心的方法。但是托马斯·摩顿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是说，其实，在很多的祈祷当中，尤其是在圣人所做的一些祈祷当中，很多的分心。常常都是没有害处的，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在祈祷当中，会出现一些很不洁的想法，比如说诅咒天主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一些可能过去曾经看过的一些不好的，甚至是色情的一些幻象、记忆。重新出现在脑海里，那么有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它很污秽、很不洁，会让有些人常常感到害怕，以为自己好像认同了这些不洁的记忆、思想和污秽的这些幻想，那么他们这份恐惧和害怕。就会让他们努力的又去消除这些，可是越想消除、抑制和阻止，你会发现你也做不到，反而让你精神更紧张，痛苦增加百倍。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反而失去了平安，你没有办法做默观祈祷，你没有办法安息在默想当中。他在这里面其实表达了一个客观和一个主观，我们要能去做区分，什么意思？因为我讲这个事情，怎么讲呢？是个非常细微的区别，大家要记住啊，主观和客观，也就是说。当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不必要去精神紧张。我们第一个为什么不必紧张？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出现的。客观出现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想出现，不是你努力去想让它出现的东西，而是它，你不想想它自然出现的东西，其实跟你无关。不管它多亵渎。天主不管多么污秽和不洁，让他从你身边溜走就过去了，因为你并不认同，因为这不是通过你努力想出来的，所以你在主观上其实并没有认同，只是客观上。那么对于这些不是主观上努力去想象出来的，而且你心里面很清楚，你是抵制、排斥这些东西的。那就好了，就不要理他，就让他过去。你如果越紧张、越害怕、越焦虑，那么这些事物对你，它的缠绕、它的干扰就越严重。那么在这个时候，托马斯·摩顿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如果你这个时候有一点幽默，那这个事情变得就容易了。”换句话说，所谓的幽默的意思就是放轻松，自嘲几下，对不对？ 自嘲几下。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太认真，因为反而这些分析呢，并没有真正的害处。就让他我们白白的溜走，就让他这样怎么来怎么走，就不要理他就够了。我们反而要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简单的一个祈祷，一个关注在天主身上。但同时，托马斯·耶牟顿也告诉我们，另外一种分心是对我们祈祷是有害处的。可是，当他提到这种害处的时候，我们反而可能认为是有益处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灵修啊，真的是需要学习哦。哪些在我们祈祷当中出现的东西是有害处的？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关注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正在写信，写信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关于一个演讲，我们要有一个讲课，脑子里很多的思想；比如说我们正在读的一本书；比如说我们有个计划，怎么去挣钱。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把我的健康变得好一点？等等等，这些反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实际关注的那些东西，出现在祈祷当中，对我们反而是有害的。因为这些东西，更激起我们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模式。还是围绕着自己关注的一切，而祈祷，我们刚才提到了，祈祷是把我们心里面引向天主，是单单的关注天主，不是关注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托马斯·摩顿也跟我们提到，是说。祈祷对一些人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有一个艰难生活的人，比如说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很艰难，换句话说，生活的重担压在你的身上，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在祈祷当中很难忘记自己的责任。很难从自己承担的劳苦重担当中释放出来，因为生活的重担、生活的这些艰难的境遇，在不断的把你拉扯到对自我的关注当中。我们很在祈祷当中去安息下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祈祷当中，其实这份斗争就更强烈。也就是说，更需要不断的来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到这些关注当中，因为有的时候是很难以抵制的。为什么会这么讲？有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一些困境哦，没有办法的。可是你一祈祷，你发现啊。那个方法，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像火花一样，一直在脑海里在那里缠绕，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蛮奇怪的。你在祈祷之前什么都没有，你一祈祷的话，这些东西就出来。本来在没有祈祷的时候，对一些理财呀、啊，自己的这些挣钱呐、啊。这些方式或者自己的健康呢，也没有关注到什么地步。可是，一到祈祷的时候呢，各式各样的方法就出来了。托马斯·摩顿在这里特别点出来，是说，不管在祈祷当中出现了多么有建设性的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让它过去，还是让它过去。换句话说。我们在祈祷当中，归心祈祷也好， 或者说是莫观是祈祷也好，或者说是所谓的默想也好，我们所要做的，在这短短的20分钟或者10分钟的祈祷里面，或者是哪怕几分钟的祈祷里面，只是关注天主，什么都不关注，除了天主之外，一切事物都让它过去。假如那一时刻，我们祈祷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对我们自己的生命非常大帮助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在此时此刻，我要不要放弃继续对天主的关注，开始关注自己？那么，如果我们在此时此刻开始摆脱对天主的关注，放下对天主的关注，开始移到自己的身上，那对我们就是个莫大的损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知道哪些是最有害的，反而这些东西是最有害的。所以我们要在祈祷当中，要反反复复的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其中。好了，我们再往下。托马斯·莫顿继续教导我们说，祈祷的内在本质就是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意愿。我们在祈祷当中的意愿就是去发现天主，就是看到天主的一切，就是要去爱慕他。这是我们做祈祷关注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份祈祷的意愿，这份祈祷的目的要纯正，是单纯的在祈祷当中就想发现天主，与天主相遇，去看到他，去爱慕他。这是祈祷我们的意愿最应该的部分。我们在弥撒当中，我们唱这个光荣颂的时候，我们会唱到说：“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但是有的时候，这是汉语的翻译。有的时候我在这个英语教堂啊，有的时候在弥撒的时候，他们这句话是说哪些人享平安呢？我们汉语翻译的是"主爱的人"，在英语里面，我发现它的翻译是那些有好的意愿的人，也就是 good will 的人，他们享受平安。当我看到这句话翻译不同的时候，蛮有意思的。这就是祈祷的本质。我们来到天主面前，天主他不是要求我们有一个能力，去多么专心这个祈祷，他是说你有一个 good will，就是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单纯的一个美好的意愿，这是我们祈祷的一个最内在的一个本质。我们就是去找到天主，就是去爱慕他。所以我们要去反省我们的祈祷是不是这个目的。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人来问这个问题，说我做不了这个，怎么讲这个默想祈祷，没有办法静心，这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让人转告，我说我们的祈祷就是保持这份纯粹的意愿。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不分心，不受分心的干扰，这是我们能力上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在祈祷之前，我们完全可以给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接下来这个祈祷的时间，我把它奉献给你，单纯的是为爱你。不管发生什么，我就把它当做 爱你的礼物奉献给你，静静的等候你。当我们的意念纯正了，其实我们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因为那些干扰的事物越多，我们就能越能表达对天主的爱。换句话说，你的心里就有更大的平安。当我们真正的是做一件事情是为爱主而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不怕受到干扰。因为越干扰，这个事情做起来就越难，这个越难，就能越能给我更多表达对天主的爱。祈祷如此，生活也是如此。所以在默观祈祷，或者说在我们在默想祈祷的时候，托马斯·摩顿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意愿呢，祈祷的意愿，就是想增加对天主的认识，就是思想很单纯，就是单纯的想爱慕他。如果我们的祈祷意愿就这么单纯，就这么纯粹，即便是我们在祈祷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清楚怎么去认识他，也不清楚怎么去更好的能爱他，仅仅是这个意愿，甚至我们也弄不明白。可是实际上，你已经开始了真正的祈祷，你已经开始了真正的祈祷。这个远胜过你在祈祷当中火花四射，语言就是流畅不已。有的时候我也会惊讶到这种。就是你在做祈祷的时候，甚至都不用你脑袋想，就是那个祈祷的美好的言辞，就是脑海里就好像演电影似的就出来。可是如果是说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很多鲜亮的思想想法关于天主都出现了，而我们自己并没有多么大的渴望和天主有一个圆满的结合，其实这个祈祷带给我们生命的益处远远不如前面那一种。也就是说，哪怕是我们拙于言辞，哪怕是我们思想贫乏，可是如果是说我们在祈祷的过程当中，我们持续的去渴望而又渴望认识天主，渴望而又渴望去爱慕天主的时候，这个祈祷的益处为我们才是更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是说，所谓祈祷的干枯，所谓经历属灵的黑夜，对我们生命的造就是超乎你想象的，是超乎你想象的。所以如果是说我们不愿意去经历这种沙漠以及黑暗是黑夜的这个生命的炼境或者祈祷当中的干枯，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祈祷，什么是爱主。所以我们要去仔细的去分辨这些。那么多么分心，不管是我们在祈祷当中甚至找不到一个词跟天主去交流，我们只是关注在天主身上，这种简单的关注就够了。我们简单的去关注到天主身上，保持一个平静的心，这就是祈祷，非常好，非常好。其实我们不必要害怕和焦虑啊，因为我的祈祷词不会 我经常有些姐妹就想，哇，这个，她说老师啊，不会祈祷，我都不知道给天主说什么。其实，我们不需要给天主说什么，是不是？祈祷就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祈祷，就是有一个弟兄叫吉米，吉米就是一个农民啊，就是农村的一个弟兄，他没有什么知识和文化，他也不懂什么深奥的道理。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去经常到教堂里坐一坐就走了。神父有一次看到他，哇，吉米在那儿坐了几分钟就走了。然后坐的时候，在那里祈祷，好像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一次就好奇，他说：“吉米，你在教堂里做祈祷的时候是怎么祈祷的？”吉米就很羞涩。说神父，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啥。我到教堂里就在那里坐下来以后，看着耶稣，我就给耶稣说：“耶稣你好。”神父就听了，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问吉米说：“那耶稣跟你说什么？”啊，耶稣就跟我说：“他说，Hello，吉米。”当神父听到这个时候，其实很诧异，也很惊讶。其实这已经是祈祷的精髓了。我们不需要对天主说什么，我们只需要来到那里，把我们的思想、意识、情感、我们的意愿，就是来到这里给耶稣相遇。只是关注到他的身上。当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爱、他的真理就会通传给我们，在我们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以每次当吉米做完祈祷之后，就高高兴兴的离开教堂，好像那里没有发生什么，却又发生了一切。就一句简单的“耶稣你好，吉米你好”，在那里完成了一次非常美妙的祈祷。所以，因为天主的临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天主在我们祈祷当中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临在，不取决于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不取决于我们对天主的多么一个善于表达或者不善于表达一个思想，而取决于谁？谁也不取决于，因为天主就在那里，这是他的应许。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只有一种情况，我们离开，天主永不离开。有的时候我们惊慌失措，以为天主离开了，不是，是我们依赖自己的感受，不再凭着去信德。当我们去回到信德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的话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在祈祷当中，不是天主没有准备好。是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不是天主不存在，是我们自己没有进入，不相信他临在，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而事实真理是，天主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当我们感觉我们的五官经验不到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借着记忆力，要让耶稣的话、他的应许、他的许诺，借着我们的信心坚固起来。所以，记忆，我们和天主往来那些美好的瞬间， 我们曾经和天主美好的过去的那些来往，这是灵魂的官能之一，它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忆起来，让我们重新想起来，天主在我们的祈祷当中从来不缺席。那这份记忆和信心，托马斯·莫顿说，这就好像一个锚。锚是什么？就是那个船呢，停到岸边的时候，让这个船不要再摇摆离开。想把一个船固定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就把一个沉重的一个大铁锤放到水底去。那个铁锚沉到海里去的时候，那个船就再也不能离开。我们的那些和天主往来的这些美好过往的这种记忆，以及我们对天主话语的应许的记忆，能激励我们信心，就像那个锚一样，让我们的思想、意识、情感安息在那里，不必焦虑，不必焦虑说今天我的祈祷不够好，天主不在这里，不必焦虑说今天很分心烦乱，耶稣不在这里，不会的，耶稣一直都在。这是他的应许，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如果我们感受不到，那是感受不到，是天主希望我们通过信心和纯粹的爱和他往来，而是不是通过这种外在的感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天主拿去了我们的感受，拿去了我们肉性的眼睛能看见，就像厄马乌尔图，耶稣给他们一路同行，他们的肉眼没有看出来，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们心不是火热的吗？当最后晚餐掰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了耶稣。可是圣经上也说，他们看见了耶稣，瞬间就隐去了。圣经上并没有说耶稣离开了，没有，只是隐去了。他们看不见了，肉身的眼看不见了，因为天主不愿意让我们做一个因看见而相信的人，天主愿意让我们做一个看不见而相信的人，成为一个更有福的人。他希望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多的进化。这个进化的过程，就是我们看不见了，我们依然相信；我们不认识，却依然爱他。这就是波德路在书信当中，我们的圣波德路总统告诉我们，说你们没有看见他，但是还是相信；你们没有认识他，但是却依然爱他，所以我们在经历这些外在的感受消除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生命被净化的时候，是我们的信德和爱德在被天主引领到深处、提升到高处的时候，反而是我们生命生长的最佳时期。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分辨得清楚，分辨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去一个感恩赞美的心，去安息在那里，去喜乐的接受在那里，好能认识出天主对我们生命更大的祝福，更大的爱。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有关于祈祷当中的分心的一个问题，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在我们祈祷生活当中，不要错失天主给我们预备好的这么美好的恩宠的机会。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主要的内容。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